我摇头。我觉得往下肯定急转直下。不错，大岛说，此乃故事这种东西的发展规律，急转直下，别开生面。幸福只有一种，不幸千差万别，正如托尔斯泰所指出的，幸福是预言，不幸是故事。言归正传，唱片出来了，一路畅销，而且不是一般的畅销，是戏剧性的畅销，销量节节攀升，100万、200万，准确数字无从知晓，总之在当时是破纪录的。唱片封套上有佐伯的照片，他坐在录音室三角钢琴前，脸朝这边，灿烂微笑。由于没准备其他曲目，单曲唱片的 B 面录了同一首歌的器乐曲，管弦乐团和钢琴。他弹钢琴同样精彩，那是1970年前后的事。当时没有一家广播电台不播这首歌，母亲这么说的。我那时还没有出生，自然不知道。不过最终他作为歌手推出来的只此一曲，没出密文唱片，单曲唱片也没出第二张。我可听过那支曲。你常听广播吗？我摇头，我几乎不听广播。那你恐怕没听过，因为如今很少有机会听到，除非听广播里的老歌特辑。不过歌的确是好，我有收录那首歌的 CD， 不时听一听，当然是在没有佐伯的地方，因为他非常讨厌别人触及那件事，或者不如说大凡过去的事他都不乐意被人触及。歌名叫什么呢？海边的卡夫卡，大岛说。海边的卡夫卡？是的哟，田村卡夫卡君和你同名，堪称奇缘吧。那不是我真正的名字，田村倒是真的，可那是你自己选的吧。我点头，名字是我选的，很早以前我就决定为新生的自己选用这个名字。不如说这一点很重要。20岁时，佐伯的恋人死了，正是海边的卡夫卡最走红的时候。男孩就读的大学因罢课处于封锁状态，他钻过路障，给住在里面的一个朋友送东西，是夜间快10点的时候。占据建筑物的学生们把他错看成对立派的头目，因为长得像，抓起来绑在椅子上，以间谍嫌疑进行审讯。他向对方解释他不是那个人，但每次都遭到一顿铁管、四棱棍的痛打，倒地就被皮靴底踢起。天亮前，他死了，头盖骨凹陷，肋骨折断，肺叶破裂，尸体像死狗一样被扔在路旁。2天后，学校请求机动队冲进校园。只消几小时便彻底解除封锁，以杀人嫌疑逮捕了几个学生。学生们承认所犯罪行，被送上法庭。由于本来没有杀人意图，两人以伤害致死罪被判短期徒刑，对任何人都没有意义的死。佐伯再不唱歌，把自己锁在房间里，不和任何人说话，电话也不接。他的葬礼，佐伯也没露面。佐伯向自己就读的音乐大学提交了退学报告。如此几个月后，当人们察觉时，他的身影已从城里消失。没有一个人知道佐伯去了哪里和做什么，父母对此守口如瓶，甚至父母都未必知晓其准确去向。他像烟一样消失在了虚空中。即使最要好的朋友及大岛的母亲也对佐伯的下落一无所知。也有人说他在富士林海里自杀未遂，现在住进精神病院。 又有人说熟人的熟人在东京街上同他不期而遇。据那人说，他在东京从事写什么东西的工作。还有人说他结婚了，有了孩子。但哪一种都是无法证实的传言。如此20多年过去了，有一点是清楚的，那期间无论佐伯在哪里做什么，经济上都应该没有问题。他银行账户里有海边的卡夫卡的版税打入，去掉所得税还剩有为数不小的款额。歌曲在电台播放或收入老歌 CD， 尽管款额不大，但仍有版税进来，足可以用来在远方什么地方悄然独立谋生。况且他父母家境宽裕，他又是独生女。不料25年后，佐伯突然返回了高松。回乡的直接原因是料理他母亲的葬礼。5年前，他父亲的葬礼上他没有出现，他主持了小规模葬礼。丧事告一段落之后，他卖掉了自己赖以生长的大房子，在高松市内的幽静地段买了一套公寓，在那里安顿下来。看情形，已不再打算搬去别处。过了一些时日，他同甲村家之间有事谈起。甲村家现在的当家人是比去世的长子小3岁的次子，佐伯同他单独谈的。谈的内容无由得知。其结果，佐伯担任了甲村图书馆的负责人。今天他也容貌美丽，身材苗条，样子基本和海边的卡夫卡唱片封套上的一模一样，依然文雅秀气，楚楚动人。只是那绝对通透的微笑没有了。现在他也时而微笑，妩媚固然妩媚，但那是局限于一定时间和范围的微笑，外围有肉眼看不见的高墙。那微笑不会将任何人带到任何地方。他每天早上从市内驾驶灰色的大众高尔夫来图书馆，再开他回家。虽然返回了故乡，但他几乎不同往日的朋友和亲戚交往，偶然见面时也只是彬彬有礼地聊几句世间套话，话题也很有限。每当涉及往事，尤其是有他在里边的往事，他就迅速而又自然地将话题岔开。他出口的话语总是那么温文尔雅，但其中缺少应有的好奇心和惊叹的余韵。他鲜活的心灵，假如有的话，总是深深藏匿在哪里。除去需要做出现实性判断的场合，他极少表露个人意见。他自己不多谈，主要让对方开口，自己和蔼可亲的附和。同他交谈的人很多时候会在某一点上倏然怀有朦胧的不安，怀疑自己无谓地消耗他宁静的时光，将一双泥脚踏入他井然有序的小天地。而这种感觉大多是正确的。返回家乡之后，他对于别人依旧是谜一样的存在。他以无比洗练得体的风度继续穿着神秘的罩衣，那里有一种难以接近的东西，就连名义上是雇主的甲村家人也让他几分，从不多嘴多舌。不久，大岛作为他的助手在图书馆工作。那时大岛一没上学，二没工作，一个人闷在家里大量看书听音乐，除了有电子邮件往来的人，朋友几乎没有。加上血友病的关系，他或去专门医院，或驾驶马自达 Roadster 兜风，或定期去广岛的大学附属医院。除去待在高知山间小屋的时间，从未离开这座城市。但他对生活没有什么不满。一天因偶然的机会，大岛的母亲把他介绍给佐伯，佐伯一眼就看中了他，而大岛也满意佐伯，对图书馆工作也有兴趣。 佐伯日常性接触和说话的对象似乎唯有大岛一人。听你这么一说，佐伯回来好像是为了管理甲村图书馆。我说。是啊，我也大体同感。母亲的葬礼不过是他返回的一个契机。毕竟返回浸染着往日记忆的生身之地是需要相应的决心的。图书馆就那么重要不成？一个原因在于他在那里住过。他，佐伯去世的恋人，在现今甲村图书馆所在的建筑物，也就是甲村家过去的书库里生活过。一来，他是甲村家的长子；二来，也许是血统关系，他最喜欢看书，而且他性喜孤独，这也是甲村家血统的一个特征。所以上初中时，他不住在大家住的主房，而希望在离开主房的书库里有一个自己的房间。结果，愿望实现了。毕竟是喜欢书的家族，这方面能够理解。原来想住在书堆里边，也好也好。于是他在那边生活，不受任何人干扰，只在吃饭时间去主房。佐伯每天都去那里玩，两个人一起做功课，一起听音乐，说很多很多话，估计还一起抱着睡觉。那里成了两人的乐园。大岛双手搭在方向盘上，看我的脸。往下，你就住在那里，卡夫卡君，正是那个房间。刚才也说了，改建成图书馆时多少有所变动，但作为房间是同一个。我默然。佐伯的人生基本上在他去世那年，自己20岁的时候就停止了。不，那个临界点不是20岁。有可能更往前，那我就不清楚了。但你必须理解这一点，嵌入他灵魂的时针在那前后什么地方戛然而止。当然，那以后外面的时间依然流淌，也无疑对他有现实性的影响。可是对于佐伯来说，那样的时间几乎不具意义。不具意义？大岛点头。形同于无。就是说，佐伯始终生活在停止的时间中。对的，不过任何意义上，他都不是活着的尸骸。了解他以后，你也会明白。大岛伸手放在我膝头上，动作极为自然。田村卡夫卡君，我们的人生有个至此在后退不得的临界点。另外，虽然情况十分少见，但至此在前进不得的点也是有的。那个点到来的时候，好也罢，坏也罢，我们都只能默默接受。我们便是这样活着。我们驶上高速公路，驶上之前，大岛停车，升起车棚合拢，再次放舒伯特的奏鸣曲。还有一点希望你知道，大岛说，佐伯在某种意义上患有心病，当然，无论你我都有心病，或多或少，毫无疑问。但佐伯的心病更为个别，超过一般意义上的，或者可以说，其灵魂功能同常人的不一样。然而，并不是说他因此有危险了什么的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佐伯是极其地道的，某种意义上比我知道的任何人都地道，有深度，有魅力，贤惠。只是，即使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不可理喻的事，也希望不要介意。
不可理喻的事？
我不由得反问。大岛摇头。我喜欢佐伯，并且尊敬他，你也肯定会对他怀有同样的心情。这不成为对我问话的直接回答，但大岛再没说什么。他适时换挡，踩下油门，在隧道入口前把轻型客货两用车赶超过去。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